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那个刚刚忘了讲哈，我们全时间上班的人哈，加十分哈，50岁以上的人也加十分哈。家庭主妇啊，
全职妈妈，
啊，八碳没有加哈，只有这两样，好不好哈？50岁以上加十分，全时间上班的加十分，好不好？哈。小小孩这个太多了，我们就不那个了哈。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哈，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耶稣在城门外受苦哈，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进入幔内与主相亲，哈，享受他的同在，他一切的爱的高抹，爱的滋润，一切的祝福。但是呢，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那所以呢，这个耶稣他死在加略山，他就是要得着这个加略山这个同伴。好，就是让我们也愿意承担他所受的凌辱，我们愿意承担他所受的凌辱。好，那这个在现在在中东的中东回教徒信了耶稣，哈，前些日子前几天我读到，就是说那个我们有美国的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哈，在这个西岸哈。的巴勒斯坦，那他说那里有一小群的基督徒哈，他们所忍受的是什么？他说其实砍头对他们是容易的事，可是他们在忍受更不容易的，比砍头更痛苦的，就是当他们回教徒一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会被手绑起来吊起来，然后用香烟头去触你，用别的东西尖锐的武器去刺伤你，然后呢再把你的头去压进那个便桶里面，去强迫你去喝那个粪这个便桶里面的那个尿，这样。而且每天那不是一次五次，而是如果你每一天一直要面对的是这个，不知道面对多少天，你知道那种他们会觉得砍你的头是更容易的，是吧？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仍然有许多基督徒只为着信仰的缘故一直去忍受主所受的凌辱，而那一群基督徒他们仍然愿意这样子，他们愿意这样子，继续一直有人愿意信耶稣。他知道他一信耶稣，他所受的就是这样，但他愿意，他知道要付的是什么代价。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神的儿子死不是白白死的，他 的死是大有功效的，他的死可以产生一个极伟大的生命力，在一群贪生怕死的人里面。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怕死是每一个人都会怕死的，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怕死。那可是罪进入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死就在就操纵了每一个人。可是耶稣借着他自愿的选择死，他是神儿子的生命在他身上，但他愿意死，他愿意死。十字架就是这位全能的神自愿选择软弱，好使他的刚强成为我们的，是吧？他是全能的神，他只说一声我就是，那捉拿他的就全都倒地了，对不对？他只要说一声，千万的天使天君都可以来把这些要杀害他的人都杀死掉，但他没有，他成为一个软弱的，被绑被抓被吐口水被鞭打被嘲笑，成为一个这么软弱被嘲笑的，被钉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这是他自愿选择的软弱，好释放出神儿子的生命的大能，进入这一群怕死的软弱的肢体的里面。所以他说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借着他的死他复活了，他把他复活的生命住进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得着了 一只新的族类。这一只族类是什么呢？他不怕死，他为着耶稣他愿意死，他也甘愿被死，甘愿死，就这样。所以那个宣教士，那五个宣教士到那个那个叫南美是不是？好，厄瓜多尔，好，去对那个食人族，他们手上是有枪的，但食人族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们是一次一次这样掉一个锅子给他们，掉一个菜刀给他们，这样去跟他们做朋友的，好。但是食人族你知道，渐渐你跟他成为朋友以后，然后开始可以跟他面对面，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样起疑心或什么样一个情况下忽然间又要杀他了，对不对？他们可以忽然间就怀疑，然后忽然间要杀他，杀他的这样冲过来要杀他的时候，他手上是有枪，他们都有枪，他可以不用死的，但是他觉得不行，我来就是为拯救他们，我不是来杀害他们的，我不能为了保护我的生命而杀害他们，我宁可被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是天父因着爱我们，他喜悦把他的儿子压伤，但是他的儿子也是因着爱我们，他甘愿的选择舍掉他的命，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命的，是他甘愿舍的，都是为着我们，为着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怕死而成为奴仆，怕死而成为奴仆。所以今天神已经在各地各方，在所有的信仰被逼迫的许许多多的地方，那种神儿子的不怕死的生命就开始彰显出来了，开始彰显出来。好，那 所以今天在回教世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教徒，一个一个这样的信耶稣，一个一个这样信耶稣。好，在犹太人当中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以前有讲到一个见证，我想我们当中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听过哈，我今天要再稍微讲一下哈，就是一个犹太人非常有钱的哈，他几乎他家拥有那个这个匹兹堡那个地方的那个商店哈，整个最大的商店，那他注定就是一生是要活着就是为赚钱的。可是当他这个信了耶稣以后，他信耶稣以后，他就决定他要向他家人做见证。好，那他们的遗嘱里面，爸爸的遗嘱就是说，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是放弃遗嘱，你就不能。可是他的哥哥们呢，还是愿意成全他。好，也就是说要给他有七万美金。好，就是说还是要给他的哈，只要他就是说离开这个地方哈，就是去加拿大去旅行一下，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好，那他就觉得说我不是七万美金，七万英镑。好，就是说他的兄弟还是愿意成全他的这一份财产给他，只要他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加拿大去退休这样。那他就觉得我是在匹兹堡认识了真光，得着真光，我也要在这为神为这个真光做见证，所以他就不肯离开。那不肯离开呢，马上就是那个礼拜六晚上就有两个警探就来把他关到警察局里面去，好，然后就两个医生就来看他，好，然后就询问他有关他听到的那个声音，好，因为他听到神跟他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就信了耶稣这样。好，那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怎么会听到这个声音，就判定他是精神病，就把他关到这个精神病院去。好，那本来他在看守所拘留所他还可以忍受那个痛苦，但到了那个29个精神病患住在一起哦，他说他简直要发疯了齁，所以他受不了齁，他没有办法承受齁，那所以他就跪在床边哦，一直跟神倾心吐意，把他全部的心事都跟主倾吐这样齁。他说他都不知道跪了多久，几乎都已经失去知觉了，突然间他就看见了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幕一幕的那个情况，耶稣钉十字架。好，那他目睹了主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哦，以至于他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了。好，就看见主所受痛苦，就忘记自己的痛苦哈。但是他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主在十字架上就对他说：“难道我必须独自背负十字架，全世界的人都置身事外吗？”难道我必须独自背负十字架，全世界的人就都置身事外吗？哇，他说他的心都碎了，他就说，不，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十字架，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好，那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他不再抱怨，主啊，他说我要背起十字架，你让我来带你受苦。好，他说无论你让我遭遇什么，我都不再抱怨，我这一辈子不管你让我遭遇什么，我都不再抱怨，我愿意背起十字架。然后他就开始跟为那29个精神病患祷告，开始为他们祷告。好，然后后来这个就有基督徒哈，他的朋友基督徒就开始告到法院去，好，然后就把他这个法官就开始审理这一件事情，好，然后就法官非常的生气，因为法官是基督徒哈，就说在美国的国旗下，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冤狱哈？这个保罗也听见声音，怎么听见声音就是精神病呢哈？这在美国国旗之下真是一个耻辱哈，这样哈，然后就说叫他要讲出来哪些人陷害他这样。好，那因为他的兄弟跟他讲，因为他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一天他的兄弟有来看他，告诉他说，就说你如果愿意现在离开这里去，仍然七万英镑还是给你。 好，那表示那个条件还在，表示是他的兄弟陷害他，使他被关进来的这样哈。但是在法官叫他说去讲出哪些人陷害他哈，他说我不会这样子的哈，他就说他说我不想控告任何人，但我要做一件事，就是来为他们祷告，我会为他们祷告。好，然后他就去跟他的兄弟要握手，他们都转过去不理他，跟他太太要握手，太太转过去不理他。好，可是这样经过，他后来在芝加哥租了很小一间房子哈，就在那传道。好，那然后呢他就带了很多人信主。一年以后，他的妻子就来找他，好，带着他离开家以后，那个儿子才生出来的那个儿子给他看，好，然后太太就说：“我也信主了，我愿意跟你住在一起，哈，那你不要做传道，你要去找一份工作，这样。”那他就不行，他是主呼召我就是要传道，好，所以我不行。那这时候呢，他又面对一个更大的试探。因为他看见他的孩子，他妻子的要求也并不是不合理的，对，好，可是这时候呢，妻子就很生气，又抱着孩子要离开他。他说这时候呢，他就拥抱十字架，他再一次紧紧的拥抱十字架。好，然后看着火车把他的妻子孩子带走的时候，当那个火车，因为他那时候仰望神嘛，说他要不要去找工作，神说回埃及去，回到埃及去，好，就是说叫他还是要去传福音，不能去找工作这样哈。那然后他就把他妻子孩子送走哈。这时候他紧紧的拥抱十字架，他说看着他妻子这个火冲他妻子孩子的火车离开的时候，哇，那个他说那个火车一离开的时候，他说仿佛神已经把天国的喜乐注入到他的灵魂里面，以至于他在月台上在跳舞。跳着舞回家，这样哈，那就这样子，经过三年不容易哦，又这么久，好，经过三年以后哈，他都没有再一次看见他的妻子，可是经过三年以后呢，主就有一次在另一个聚会里面，他的妻子也领受了十字架的启示，所以他妻子就又再来找他，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好，就是说我以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但是现在呢我明白了十字架的这个开启了这个启示，他说为了神的荣耀，好，他说我即使沿门去跟人家乞讨，我都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然后他的妻子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好，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带来天国的荣耀，十字架带来神伟大的极伟大的同在跟全能。那我们这一堂在讲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它长成神儿子的身量，一个神的儿子他就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他的太太呢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助手。好，那你想想看，如果就说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完全的幸福，可是如果他当时他没有背起十字架，没有拥抱十字架，就选择次好的，他开始去找工作，只为了留住太太跟孩子，他的太太孩子没有十字架的开启，他的太太孩子一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而已，那他跟他太太孩子只过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很贫穷的基督徒生活而已，可是当他愿意背起十字架来，神把他的太太制作成一个可以跟他共赴一二背十字架的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从此过的生活是那样喜乐跟荣耀得胜的生活，那样丰富丰满，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不一样？ 一个幼小的神的孩子，一个孩童，跟一个长大的神的儿子，差别在哪里？一个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一个不懂得，只是爸爸我要吃，我要祝福，我要你给我恩典，哦，我要服侍的能力，我要成功，我要 我全家都蒙祝福，这个叫孩童。孩童，你有没有发现你家的孩童充满的只是爸爸我要我要我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是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他会知道父亲的渴望，父亲的伤痛，他会知道阿爸父伤痛他的孩子流离困苦迷失，他渴望他的孩子回到他的爱的怀抱，所以一个儿子他就会主动的自愿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就像耶稣一样，天父我去，我去为他们死，好把他们得回来，回到你的怀抱，赎回来，救回来到你的怀抱。而耶稣也要得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儿子，十字架才会产生大能。其他那个说哦，希望人家为我按手得恩高啊，那只是一点点的服侍的一点点的恩高而已，跟那个十字架的大能全能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一个人哈，这个犹太人，他信主才多久？他没有多久，就是一信主，然后就被逼迫进到精神病院，然后就看神十字架就向他开启，然后他整个就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就充满了全能。六个礼拜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然后就可以开始租了一个小房子，就可以开始传福音，然后向着神就是那么意志坚定。他不需要向人家听几百篇几千篇的道，还是个小孩童，是不是？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听道听太多，但是去做的太少，你背起十字架太少，要的都是一些虚浮的荣耀恩赐，而不是要十字架与他同负十字架。十字架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产生的全能，他带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当这一个人他只是在一个小教会讲他的见证，这个以色列人豪威尔就是在那个地方听到这个道。而豪威尔呢，以前人家都跟他讲这个他重生啊什么哈，他就一直不愿意真实的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你拥有什么比我更好，你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我在你身上看不见有什么，你所拥有是我所没有的啊。所以他就跟神说哈，他就祷告说，主啊，如果我能够看见有一个人他的生活像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我就能够幸福了。他那一天听到这一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好，结果呢，神就跟他说，你要找的人岂不就是这位吗？而就在他听这一位的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个他也同样看见了十字架的景象，这个豪威尔，所以他就俯伏在主的脚前哭了又哭，似乎过了千年万年。好，那他说豪威尔说，他那一天他体会到救主受死全是为了他，所以呢，他在主面前再也没有自我了。主这样的为我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再也没有自我了。我一直，他说他过去一直活在死亡的恐惧里，现在呢，他已经看见主为他死了。好，他说耶稣赢得我全部的爱，他破碎了我的一切都随着他而去了。好，那他说就像这个就像啊，然后那一天主就这样子进到他的里面哈。他那豪威尔说，他的重生呢使他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说我发现我生在神国中，造物主成为我的父亲。好，那一夜我得到了永生的赏赐，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好，然后呢，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他就是用他的一切来回报神对他的爱。好，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呢，哈，他说我与属地的事物再也没有牵连了。好，并不是教条使我改变，乃是十字架。好，十字架，他说并不是使我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是拿去蒙蔽我心眼的帕子，使我看见了主。这样，好，那他说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就他说他远离世界跟其中的愚昧。你看，他是因着十字架而重生的，所以他整个人一信主就是完全180度改变。他那一天开始就远离世界跟其中的愚昧，这样。好，他说我绝不再为钱而活。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豪威尔以前他去到美国就是为了要去这个要去赚钱，好，然后呢也是为了要去欣赏风景，观赏风景。但是呢他现在已经看见了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景象，就是加略山，所以他已经彻底改变了。好，那所以他本来是要去赚钱，而就在那时候他重生以后，他的老板呢要给他加薪，每一天哦要给他加2磅10先令的日薪。哇，那个时候那么早，那个时候每天哦加薪加2磅10先令，只希望他多做，就是多为他工作。好，他说他不接受，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摆在我的面前，但我已经跟主许愿，我绝对不再为钱而活。所以他就离开了美国，这样。好，那豪威尔后来成为神国的将领，那个他所带来神国的祝福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十字架，好，就说神要我神他的儿子受十字架，是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哈，在启示录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对，羔羊的血已经流出来了，这位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我们能够胜过撒旦，就是因着我信靠羔羊的宝血，因为羔羊的血流出来，替我除去了咒诅，把神儿子的生命带给我，把神儿子里面一切的丰满，一切的祝福产业借着他的血带给我。所以呢，我们怎么胜过撒旦呢？就是因为我信靠羔羊的血，而因此我不怕死，我也愿意流出我的血，我就可以打败魔鬼。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已经流出来了，而我见证羔羊的血为我流，我不再活在咒诅底下，羔羊的血得胜了我，羔羊的血得胜了一切，得胜了阴间死亡的权势。所以呢，我也不怕死。为什么？我一死了，我就活在天堂里了嘛，对不对？所以不怕死。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一死马上就得胜了，一到最美的地方去了，知道吗？好，那他说，所以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神，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23、24节，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他说耶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神所定的，耶稣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的定旨，神定下来的旨意，让他遭到凌辱，遭到逼迫，遭到杀害。好，那他是按着神的定旨的，然后呢被交给人，好，被交给无法之人。好，然后呢这无法之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谁得胜？神得胜，不是那个无法之人，因为是神的旨意成就了，都照着神的计划在进行的，照着神的计划在神的定旨。好，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死的痛苦已经解释了，借着耶稣的死，因为死，基督徒死亡的背后是什么？复活，是复活。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你死了你就复活，你没有死你就不复，就没有复活。那我们基督徒的背十字架是指什么呢？背十字架其实就是指致死我们那个肉体。好，致死我们那个肉体。好，因为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肉体呢是最拦阻圣灵做工的。好，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钉十字架，背十字，那个十字架是为了要来钉死我们的老我。而这个老我会妨害我们的长进跟喜乐，这个老我是跟圣灵为敌的，这个老我是阻挡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好，这个老我就是讲到那些肉体的情欲、增进、嫉妒，好，还有 这等等的很多。好，那加拉太书那里讲的，也就是罗马书这个第八章讲到那个肉体，这个老我，也就是讲哥罗西书那边讲旧人。好，那这个十字架是为了钉死我们的老我而预备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我妨碍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做工，使我们可以长进，使我们充满神的丰满，使我们充满了神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我们愿意主动的选择进食，那个也是一个钉死，这个把这个老我也一样是钉死他的意思，不去满足他，不去体贴他。那有没有发现，诶，你越进食的时候你就越感受到圣灵的工作，越能够听见圣灵的这个光照，啊，圣灵的开启，神的声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老我，因为我们一直去体贴他的时候，你的老我就很壮大，他与神为敌。这样，我来之前还跟敏文马蒂娜讲说，这个长期的禁食哈，使大家都好像那个关进监牢一段时间哈，然后再放出来以后哈，就好像有点这个改头换面，有点这个洗心革面，这样哈，有点洗心革面，好像灵魂体的美容哦。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那个被拘禁了二三十天，或者四十天出来，好像那个老我就比较不会逞强了，都比较乖乖的，他们就。所以你常常有进食，常常有进食，他这个老我真的会比较衰微。当然我们不是只是进食，我们进食是一直在祷告，一直在让圣灵更兴旺在我们身上，老我更衰微。好，那有一天神说，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超人，神说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超自然的人。什么是超自然的人？就是那一些坚持着要把老我从他们的生命中除去，并且让神的能力借着他们来做工的人，这个叫超自然的人。因为老我跟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嘛， 可是超自然的人，就是他坚持要把这个老我赶出去，不去体贴他啊，而呢要让神的能力在他们，借着他们来做工，也就是神来掌权在他们身上。好，他说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单单愿意让神来使用他们，让神来掌管他们，使用他们，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就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世界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这些悲剧，就是因为人在那掌权，人的老我在掌管。当神来掌管，一夜之间这国家可以改变，整个可以得救。那如果我们的家庭真的一个做家长的，不要让老我掌权，让神在他身上掌权，你的家也是很快改变。做太太的也一样。所以青少年只有父母彻底的改变，青少年才会改变。他从你身上再不看见，他从你身上再不看到老我在掌权，而是看到神在你身上掌权，他就服下来，他就服你里面的神，他就发现你里面有真神，他就会说你带我去教会。那有一位姊妹哈，她呢，她说她跟她先生哈，他们家本来都过得都蛮好的哈，就是他上面有这个三个老人家，下面有四个孩子这样哈。那结果呢，就是在这个99年那一年哈，他的先生被 lay off 哈，那他先生本来就一直都有在做股票，那99年他被 lay off 有8个月哈，在家里没有事。所以呢他股票就做得更多了这样齁，然后心里太急了齁，他就把这个整个动用了他的养老金的全部养老金，还有所有孩子的教育费齁，然后加上这个7-8个信用卡，动用了7-8个信用卡齁，他想做这个最后一个赌注这样齁。那他说本来他们家照道理齁，以这位姊妹的工作跟他们的积蓄齁，他先生虽然被 lay off 8个月或者再更久都够用的，可是就是先生这样做股票这样急齁，就7-8个信用卡，然后就开始账单来了这样齁，那他先生用掉了每一分可以拿到的钱都用掉了这样齁，那结果信用卡账单开始一直来了哈，结果当他知道这个整个真相的时候，他先生就说要离婚。好，那他先生就接受了公司那时候又给他工作，调到这个别州去，好，那调到这个华盛顿州去，那他先生就去那工作。那结果呢，感谢主，这个姊妹呢，好，他就跟孩子都要求他先生回来，好，说我们不要离婚，好，虽然先生要提出离婚是他愧疚嘛，好，但是太太就说不要离婚这样子哈，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哈，我们共同来努力来扶持这个家，再把这个家扶起来，这个这样子哈。那可是他说神做事很奇妙，是先生的错。就把先生带到别州去，可是要债的都来要跟他要债，所以他每天除了上班做一个护士要工作，然后回来要做家事，要照顾3个老人家4个孩子哈，这样，那还要一直接到信用卡的恐吓电话哈，那他说他身心灵简直苦不堪言，他把所有的积蓄还有保险那个保险全都拿出来，该还的都尽量还了，好，那但是呢，还不起的还是有很多都还不起。对不起，那他还不起的呢，哈，就跟他讨价还价这样哈。然后呢，他那时候哈，他说他只要一听到电话响，他就心惊胆跳，好，那然后 IRS 也一直来信。要他先生付税， 那以前呢，他先生都是跟他一起报税，从99年开始他先生就不跟他一起报税这样子，那他自己报了，可是 IRS 呢就来就是要他先生付税还有利息还有 penalty 罚款。好，那哦，他看到那个数字哦，他简直吓到了，怎么可能这么大的数字哈、哦？已经到了300万，好，他还给 IRS 要300万，那根本就付不起嘛。好、哦，那在这样的一个一共有7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哈、哦，他的爸爸、他的父亲病重过世，好、哦，他的小女儿放学回来的途中。好，被四个男孩子轮暴，好，然后呢，所以他听了真的是又恨又气哈，这样，然后也没有告诉先生，也拒绝警方的查问，为了保护女儿，好，但是女儿呢，因此就变得本来功课也蛮好的，可以上这个 Berkeley， 好，但是因为哥哥也在 Berkeley， 所以他就不要，他就跑到 UC Davis 去，就是等于要远离以前的朋友还有。这个这样啊，因为哥哥知道他的事，这样好，就等于女儿就开始走偏了这样子哈。然后呢，后来女儿呢又休学，这样好，自己又把学业停掉，这样。那所以你看，这个姊妹是非常的不容易，好，她的心等于就是说在极大的痛苦不容易里面，好，那时候呢，就是她的。亲戚就带他开始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冬令会，好，所以他就每年来夏令会、冬令会，而且呢，就是他的亲戚就开始载他来参加我们的小家，好，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哈，内在生活小家这样，哈。那他说他那时候本来非常痛苦，哈，那几乎都想死，可是又不能死，也不敢死，好，那想要发精神病。好，至少这样就可以不用去想这些事，但是神也不允许他发精神病这样哈。那所以他每天就拖着劳累的身心灵在过日子哈。那就是开始来参加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呢，他就紧紧的抓住神哈，就紧紧的抓住神哈。那神就这个开始哈，一直来带领他。他说虽然他长进的很慢，为什么？因为他说在这个他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哈，还从那么远坐车来上我们这个训练中心的课哈。那他说他来到这个训练中心上这个神做事的法则，他就知道那段日子叫做旷野的日子哈。他说他那段在旷野的日子真的是孤独的、沮丧的、消极的、没有盼望的，但是。虽然心情是这样，但他有一个心智，只有一个心智，就是竭力的要追求神，就这样，就只有一个，就是抓住神，追求神，就是追求神，一个心智就是一直追求神，他就一直躲在神的里面，躲在神的背后，相信神没有放弃他，然后每天照常去工作，然后照顾家庭这样，然后先生就是每隔一个礼拜就回来，回来呢就是他先生也蛮痛苦的，要单程开14小时，好，然后回到家，有一天待在家里，然后呢就帮他做一点家事，然后就再回去，好，他先生这样也辛苦了4年，好，后来先生也信了耶稣了，好，也信主也受洗，好，然后呢女儿也这个后来女儿自己又愿意开始去学校读书，好，愿意去这个学校读书，好，而且呢学护士，而且成绩全部是 A， 好，然后呢去年也开始搬回来住，好，搬回来住，而且都愿意听妈妈讲神的事，好，而且跟着妈妈去教会，好，那女儿说，妈妈，我的改变是因着你，因为看见这一位姊妹，神的平安，神的爱，神的忍耐，神的刚强在她的身上。好，那你看那个这个他们这样子哈，几年下来才同心的还掉了信用卡的债。你知道信用卡是绝对不能欠信用卡，信用卡的那个利息是高到吓人的。好，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他欠信用卡 18%， 我不知道还有更高的，你知道？他刚开始都跟人家0%，不用钱，后不用利息，但是一下就给你跳到10几%，一直升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绝对不要去借信用卡的钱。好，然后呢，这个信用卡的债还完了，但是呢 ，IRS 还欠900万。那然后他们就一直为这个祷告，哈，然后他们也请报税员来查，查呢，其实他们只欠8万块都不到，但是 IRS 就不肯合作，好，就是不肯再去彻查他们的这个，就是钱罚款就一直加上去，好，然后呢，然后后来 IRS 呢就前年开始就来冻结他们的房子，好，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是冻结还是查封是不是他们的房子，就是好像让房子不能贷款还是怎么样这样齁。然后呢去年开始把他先生的薪水也冷冻齁。然后呢神就一直保守齁，他2个孩子大学毕业了齁这样。然后呢女儿也，事情发生的时候女儿刚进大学，但现在已经得了博士学位也毕业了齁，然后结婚了齁。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IRS 这一方面呢，他就继续的一直祷告，这样一直祷告，结果呢结果他这个神很奇妙哈，就是 IRS 就后来又换到别，等他跟 IRS 谈快差不多了， IRS 的这个又换到别州，又谈差不多又换到别州，结果最后换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叫 Vallejo 哈，这个地方的这个 IRS 的这个税务员哈，这是最后一关了哈，这个税务这一关叫做 collection 哈，结果这个 Vallejo 的这个 collection 的这个办事员哈，很好奇妙，好像一位天使，神差来的天使，他就觉得以他们的背景哈，不应该有900万的数目这么大的这个。税款的欠债哈，所以他就自己帮他们调查，哈，自己帮他们调查哈，然后呢，结果数目是他们所算的是对的，哈，那当时是不到8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累积利息罚款，现在就变成是145000这样，哈，那145000呢，哈，那结果呢，感谢主哈，你知道 IRS 要冻结这个姊妹的薪水哈，居然她医院的哦，先讲到这个贷款哈，就很奇妙，结果居然她可以贷到款项哈，那而且那个贷款公司呢没有把她的利息 lock in 哈，结果那个经理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哈，就变成给了她一个利息很低的 second loan 哈，第二次的这个贷款 second loan， 所以加起来比原来的还要更好更低这样子哈，那然后呢神也让他就说居然可以贷到款，而且贷到这么低哈，然后呢他的薪水，医院本来 IRS 也冻结他的薪水，让他不能领到薪水，可是呢他去医院查呢，奇妙，医院就没有收到 IRS 的信，直到他贷款什么都办好了，然后医院才收到，那时候已经没用了。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在极大的痛苦不容易里面，神其实一直在帮助你，在旷野里面神容许很多的痛苦在那里，这种其实这位姊妹所接受到的这个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说不是因着你的错，而是因着别人的错，你在背负别人的错，你在担当别人的错误所造成的结果，这个叫十字架，而十字架会产生极大的能力。而这位姊妹她说好奇妙，像她的儿子哈，现在这个就是整个儿子的朋友都是在青少年，整个从青少年过程啊，17岁的时候，人家都在叛逆啊，因为这个朋友的妈妈都来跟他讲，他们孩子都变了一个人，多叛逆。他儿子完全没有青少年的问题，而且非常的孝顺他，非常听他的话。女儿也是很爱他，很听他的话。好，那然后他说呢， 现在他在教会里哈，他服侍或者他遇到人哈，他在这里所操练的这个内在生活所听的教导，他都在他的所在的教会教成人主日学啦，或者遇到弟兄姊妹跟他们分享，他们都非常得着。所以十字架在你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好，那然后他说现在呢，他仍然有许多的困难，好像现在妈妈和阿姨两个吵架，常常吵得很厉害，两个都快80岁了，好，家里就两个老的，可是就吵架吵很厉害，可是他说我心中平安，好，他说我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好，但是我不再害怕，他说我的心如同刚断过奶的婴孩，在神的怀中非常的平安，他说我学习凡事交托，好，那他的先生呢去年底又没有工作，好，然后今年初去了澳洲，好，那然后呢这个四月回来又要没有工作，好，就是只有几个月的工作，回来又没有工作，但是呢他说我都不害怕，我的主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缺乏，好，我的心平稳安静，他遇到任何的事，老人家吵架吵很厉害啦，先生又是一会儿又没工作，一会儿又没工作，什么事什么事，他都不再害怕了。弟兄姊妹，十字架要把我们的老我做掉，我们那个爱讲理，我们那个天然的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那个天然的刚强力量做掉，让我们学习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进入一个最深的依靠，就像一个婴孩，像断过奶的孩子，可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平静安稳。所以我看见这位姊妹脸上充满了神的平安，好，那这是神所做的。听众姊妹，神做事的法则，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背起十字架，因为他说你们若不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若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我们的阿巴父，他不是虐待他所爱的独生子，使他上十字架，对不对？因为十字架给耶稣带来最大的荣耀。他经过十字架复活了，以至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使他升为至高，升为至高，好，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好，那他今天借着他这样的死，他也要带出一群跟他一起背十字架不怕死的，不怕死的，而且是所经之处释放出神的生命复活的大能，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十字架不会临到一个孩童的身上，十字架是借着我们成长成长，神觉得你开始可以了，他才开始给你背一点十字架，开始给你背一点十字架。十字架是 与天父共赴一轭。好，那这个呢不是一个小孩子，神不会让你背十字架。那这一堂课20堂的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明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挚爱，爱到这样喜悦把他的独生爱子压伤，以他为赎罪祭，为着要我们来分享他儿子的这样的生命全能，一个不怕死的，一个自由的生命。而且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节，保罗也是这样讲。最后我们看这一节圣经就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第十节哈。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对，好，那耶稣来，他就是为着要死，他借着死让我们称义，好，借着死让我们可以来与天父完全的和好联合，好，而且借着死他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把神儿子的生命释放出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在死的这个形状上跟他联合，愿意死，好，那我们就可以有复活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保罗呢他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所以呢他懂得在侍奉上与神的苦难有份，好，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愿意跟他一起共赴一轭，来为着侍奉，我们十字架很多都是为着服侍别人，就像这一位姊妹，她如果为她自己，她先生说要离婚的时候，她就说好，那就离婚了，那她也不用去背这些债，但是神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么荣耀的事在她的身上跟在她的家中，如果她那时候没有背起十字架起来来竭力的跟神联合的话，这个家可能已经是完全分散，好，而且孩子可能里面充满了苦毒伤害，可是现在你看孩子都在妈妈的这个遮荫底下全都平安，好，而且在神的爱里成长起来，多么奇妙，先生也这样蒙福也信主，好，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说他这个一切的事先让我们对他的爱产生信心，在旷野里面让我们生命成长起来，然后他会开始有在服事上让我们经历十字架，或者在婚姻生活各样的生活让我们借着十字架呢，我们更长成神儿子的身量，好，然后在侍奉上因此借着我们背起十字架，好让生命在别人身上产生，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好，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兴起一支这样子的大军，是不怕死跟耶稣共赴一轭，欢欢喜喜的拥抱十字架的一群耶和华的心腹战士来，接着这样的心腹战士可以把福音传到回教世界，传到以色列人，传回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当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有对的反应，好，不要哀声叹气埋怨人，你要对神反应，好，向着神回应，而不要去对着人，竭力的，神借着十字架是要你来跟他拥抱，当十字架临到你的时候正是神要极其强烈的拥抱你的时候，正是你可以跟神非常亲密在加略山联合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就像我讲的那个犹太人，好，他一信主就经历了十字架，所以他一下生命就长大了，他不需要经过又要训练中心又要什么、啊、听了多少的道啊，这样啊，好，就只要你肯死，你生命就长得很快，长得很快，好，我们一起来唱，
Thank you. 真的是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让孩子有这个机会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心有限，话语有限，求你自己能够把你十架的美丽、十架的荣耀，更多来向我们开启。主啊，这十架是你爱我们的明证，这十架是你上面燃烧的你何等火热对我们的爱。主啊，要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一生是在你的爱火里面来行走，在你的爱火里来行事。哦，主啊，我们拥抱十字架就是拥抱你对我们的爱。主，主啊，这个爱是我们愿意出到营外救了你去，忍受你所受的凌辱。主耶稣，愿你得到一群那样长大成熟的儿子，是甘心乐意的来与你共同背负十字架。哦，主啊，好叫你的生命的大能可以一直的彰显出来。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十字架是我们的夸耀，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的得胜，十字架是我们的冠冕。主，谢谢你，这十字架的爱火要一直熊熊烧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可以得到一群这样真的是愿意撇下自己的安逸，来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的